今天是以斯帖记第五章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题目是对准求有全能，舍命传神救助。一面讲以斯帖是救死吧，他有三日三夜的进食祷告，宫里宫外同心合意进食祷告。到了第三天，以斯帖就进去了，进去见王。以斯帖的祷告以斯帖所求的是求天上的神，但是他向王所求的结果呢，王就能够向他伸出金杖，而且呢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所以今天的圣经给我们看看以斯帖到底要什么，他求什么。那么也给我们看看保罗，这位忠心的保罗，他带领提摩太要什么，要求什么。所以今天两边共同点就是让我们能够冒死的求，要舍命的传，目的都是为了救人，救人的性命，败坏哈曼的权势，扭转整个的局势，是一切的为神旨意效力。所以这点是祈祷，怎么祈，怎么祈祷，怎么求。那么是传道，应该怎么传，像保罗所说，背叛的人呢，各样的教训，劝勉人，责备人，警戒人，也禁止人来传递这个什么耳朵发痒的道理。怎么传，舍命的传。最后啊，众人都离弃了，保罗还是在传，传到最后一口气还要传。这边以色列的祷告也是这么有智慧，这么有看见，这样的一次再一次的请王来赴宴。所以求主让我们知所求，知所要。以色列的祷告是对准的，保罗的传道也是有目的的，有目标的。所以保罗怎么勉励人，所以今天是提摩太后书啊最后一章，这最后一章是保罗最后的提醒，也是最后的凯歌，也看到他是怎样的至死忠心来传承的道，至死忠心，得胜到底啊，得胜到底，实在是我们的榜样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分段看一下，今天是五节对八节，小段是五节对八节。我们这里第一段是八节对十三节，八节对十三节。第一段题目是冒死恳求舍命传道，冒死恳求舍命传道。在这第一段里面，我们要看到我们应该效法以斯帖，那么就是保罗了，保罗勉励提摩太嘛，应该怎样求，应该怎样传。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八节。第三日，以色列穿上朝服，进入王宫的内院，对殿站立，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，对着殿门。这就给我们看的以色列进去了。以色列进去见王，是委内进去见王，环境没有改变，王的这一个定力啊，是上上下下都知道，是没有改变的。但以色列呢，内心有真的改变，他以死就死般的决心，今天为了本族的性命，我一定要进去。他也是听了莫迪改的吩咐，对他的这一个劝勉，所以以色列真进去了。所以这里看见以色列怎么求，以色列第一穿上朝服，你见王你不能穿你自己的俗衣，普通的衣服，污秽的衣服，不干净的衣服。今天我们见的是天上的王，我们不像以色列是见这个亚哈斯的，你见亚哈斯的，你见王你也不能够随便穿衣服，衣服代表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见证，你一定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你一定要穿上你圣洁的什么装饰为衣。所以诗篇里啊，很多次多地方都告诉我们，以圣洁的装饰，要穿上圣洁的礼服，你才能敬拜神，才能够进去。是，所以以色列是穿上朝服，穿上朝服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进去见王。第二点，他进王宫的内院，你必须进到主的里面。第三，他还对准王的宝座，对准神的心意。你看他对殿站立，那个殿就是王呢，正在殿里坐在宝座上，你看对准了神的宝座，对准了神权柄所在地，所在的之处，对着地。 殿门。就我们今天在哪里祷告？我们在宝座前祷告，从宝座前啊，看见我们的神，他发出他的命令。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，他知道该怎么求。第一要圣洁，清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见神。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怎么样？要真正是清净，真正要圣洁。我什么时候有污秽，我什么时候有罪，我什么时候赶紧求洁净，求洁净，脱去污秽，穿上新人，穿上怎么样？穿上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那你们就去见主，今天我们是见我们天上的王，他的宝座安定在天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见了见以色列这样的去，是伟力去，是冒死的求。我想他想我就喝出去了。一个人没有这个冒死的这个决心呢、啊，没有死的决心，没有像以色列死就死吧，你根本今天就没法去，没法去。因为王如果不升天帐呢，那你不就死了？所以我们常常要我们在祷告，怎么那个祷告？你非得打破自己。哎呀，我今天困得很，我死就死吧，我今天很累，死就死吧。啊，我这个事那个事很烦恼，你今天就要这样的专一，这样的肯破碎自己。第二点，王见王后以色列站在院内，就施恩于他，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。所以你有死就死般的祷告，一定会看见啊，这个什么呀？这个王都会有转变，这不是王的转变吗？王伸出金杖，王就施恩给他。30天没有见面了，王没说你怎么擅自来到，所以就伸出他的金杖来。这个金杖代表就是权柄，权柄。就是说他因为我们他的权柄就施展出来，这个杖头啊，因为伸出金杖了，以色列就便向前摸这个杖头。这个杖头代表什么意思？就允许，他就赐给你允许了，他就赐给你祷告的权柄，他就赐给你这个果效，他就赐给你允许。所以以色列就摸到了，上前就摸。所以我们今天怎么叫摸杖头啊？凭信心抓住主的应许来祷告，这个是最有效的祷告。只要我们圣洁，我们来到宝座前，他没有一次推却我们的祷告，是吧？所以就说你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后面就给你开门。常常性我们没有信心，不求不去，是吧？不肯破碎自己。其实这个定力什么？就是我们这个老我，这个定力就是这个己。这个定力就我们个人的客观，这样那样这样那样，很多的事情，很多的理由，我们就不肯去祷告。什么都要紧，祷告不要紧，那当然你就进不去。所以求主给我们进去，让我们真进去，不但进到内院，来到他宝座前。结果王就伸出金杖来。第三点，王对他说：“王后以色列，你要什么？你求什么？你只要来到宝座前，你就会听见这个声音。”因为神是等候着要施恩给每一个人，他要我们来求告他。你要什么你求什么，哪怕是国的一半我也没赐给你。这就说明这个以色列太蒙喜悦了，国的一半算的什么我都可以给你。这个就对每一个求的人的一个考验，以色列到底求什么，你要什么。现在有一种叫人要什么，要物质，要个大沙发，要个摩托车，我要一个好对象，要来要去都是要物质的东西，根本没有求神的国，是吧？所以这里问你是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？以色列说：“王若以为美，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。”以色列，这说明以色列他实实在在他的祈求，他是有所准备。但是我们的祷告有所准备，什么叫有所准备？平素的说，你灵里的有丰富，有预备，有装备，里面有看见，有智慧，有谋略，这个怎么来对付这个哈曼？靠自己你怎么对付？你请他来，你请王带着他来，这就叫做主耶稣说，你们呀要抢夺家具呀，就是被掳去的家具，你们先要捆绑壮士。怎么捆绑？主耶稣不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，我在天上给你们捆绑。你在地上所释放，我在天上给你们释放。你要运用这个权柄，所以他多聪明啊！王若以为美，请王带着哈曼来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宴席，这个以色列祷告是宴席， 这个宴席的意思表示以斯帖它里面是这么丰富，明白神的旨意，认识魔鬼的诡计，这就是丰富。他真正知道该求些什么，所以他求王带着他来，王有权柄，是。所以我们每一次我们的祷告就要把哈曼带来，求神把哈曼带来，一面你在向神祷告，一面就是对准了这个哈曼，要解决哈曼，你这就是我们的祷告的目的。所以带来父我所预备的宴席，我们有没有预备？问题就预备了没有？你想一个宴席就非常丰富，说明以色列里面的生命是丰盛的，他灵里有所看见，他认识神，他也试透魔鬼的诡计，他体贴神的心意，他知道今天该求的是什么。啊、所以这是以色列的宴席。第五节，王就说了，叫哈曼速速照以色列的话去行。以色列求什么，王就答应，而且吩咐，王一吩咐，哈曼能不来吗？而且叫他快快来，还不是慢慢来，速速来。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色列所预备的宴席，这是第一次宴席。那第一次宴席，在酒席宴前，王又问以色列。所以当我们的祷告满足主心的时候，当你会求，求在神的心里的时候，神就在问你，再给你一个机会，还问你，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你要什么，我必赐给你。是啊，求就得着。所以常常是什么，不是主不给我们，乃是我们根本不求。你一定要求，他说我必赐给你，你求什么，哪怕是活的一半，我也必为你成就，一半都给你成就。所以今天以色列他面临的不是他物质的缺乏，他已经是王后了，他缺什么呀？但是我们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，人的欲望是没有完的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就问以色列，你要什么，你要什么？所以这世界之大呀，物质之厚啊，你到底要什么？所以我们今天也问我们自己，今天这个圣经啊，我想就是你到底要什么，你到底求什么？那怎样求，怎样的来求，到底要什么？问的是吧？以色列回答了，你看第二次啊，第七节，以色列记第五章第七节，以色列回答说：“我有所要，我有所求。”这两句话虽然以色列没有说出来，他知道时候不到，我还不能说，所以我们祷告要透，祷告要深，他不是一次你就能够解决哈曼，还这么容易啊？你再祷告，再祷告，所以两次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一次，你要多次的。要多次祷告，他怎么回答王呢？我有所求，有所要，我有所求。今天你我也是这样，我们要站在国度的角度，要站在子民的那个立场，应该要什么？有所要，有所求，就说明以色列是预备好了，他这个业绩多丰富，有所要，有所求，他要的与众不同。做宫女的时候，以色列已经决定了，你让我要什么，我什么都不要。除了要王，我就能够做王后，我别无所求。现在王又问他们，你要什么，你求什么，我都给你成就。所以第七点，以色列就说了，我有所要，有所求，我若在王眼前蒙恩，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，意思是我一定会说出来，那么就请王啊准我所求的，就请王带着他们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。所以以色列不是摆了一次宴席就没有了，我们呢穷得不得了，可怜的不得了，这一次宴席都摆不出来，可能勉强的凑合摆了一次宴席，那第二次还有没有宴席？那这一次宴席就吃了个光光，里面什么都没有了。以色列有所准备，所以我所预备的宴席，所以求主给我们在灵里有准备。这个灵里的预备的意思，我们平时也把主的话丰丰富富装备在我们里面。因为你多读主的话，你才明白神的心意；多读主的话，你才能认识魔鬼的诡计；多读主的话，你就知道你要的什么，你求的是什么。是，这是以色列的宴席。我们平常知道宴席都代表什么呀？我们分享主的话语，这是宴席。但是今天在以色列记里面，以色列的宴席是什么意思？我们的祷告也是宴席，这么丰富。不然的话，王问你都不知道求什么要什么。你请完了赴宴席，你都摆不出东西来，摆不出东西来。你请哈曼来，你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。最后以色列的宴席，我们到第七站，活活的把哈曼捉住，就在王面前定他死罪， 把他捉住，仇人敌人就是这个罪人哈曼，是吧？所以真是求主给我们有所预备，是吧？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。这点也就说明以色列尊王为圣，就是说他尊重王，就好比我们今天尊神为圣。因为以色列先生知道，如果凭着他自己，他能够对付了哈曼们，哈曼权势这么大，哈曼地位这么高，哈曼这么高深，只有王带着哈曼来赴你的宴席，只有你今天祷告天上的神，求神呢为我们捆绑壮士抢夺家具嘛，请王来什么呀，来解决他，不是我来解决。说明以色列深深认识自己的软弱，说明一个祷告的人不要觉得我们有权利有能力，乃是你祷告宝座前的权利，能够解决哈曼，能够致死哈曼，宝座前的权利。所以请王带着哈曼来这个宴席，只有王也没有用，因为哈曼你没带来，你祷告没目的，你只有哈曼你更不能解决，你自己能够把哈曼捆起来吗？你也不能够，是吧？所以今天请王带着哈曼来，这就是我们每一次祷告啊，求主捆绑三个污秽的灵，捆绑能拦阻人认识神那个自高自大的权势，无论是假道的权势还是外邦政权，现在马上要打仗了，主啊，求你捆绑那背后的那个三个污秽的灵，叫人就是打，求主给我们时间空间，快点传福音，所以我们就要知所求。他说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，他多么的沉着，他真是胸有成竹，他知道该怎么求。我头一次我不能说，那再复习我一定说出来。这就是到八节为止，对着这我们请看这面是到十三节为止，开头两节是一节，然后一节，然后两节再一节，今天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现在看这边两节啊，那边刚才是一节，这边两节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一节二节主要是讲什么，就是保罗勉励提摩太不要传道卫道，不但传道还要卫道，捍卫主的道，你不管得失不得失，你总要传。我们看第一节，我在神面前，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。保罗这句话很长，我嘱咐你不就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说什么呀？审在将来那个审判活人死人的面前，第一，第二还要在什么？凭着他的显现，第三还要在他的国度，凭着他的国度。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呢？那就说明今天每一个传道人，每一个神的工人，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将来都要面对着这个审判死人活人的主，要交账。为了将来的交账，为了将来在他国度显现中有份，所以今天你一定要得失不得失都要传，是这个目的。所以保罗用这么长的话来勉励这个提摩太，你要做一个无愧的工人，你要面对将来审判的那位主，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。你要什么呀？你要面对着那一个要什么？要把他的国度显现给我们的这位主，你要面对。所以我嘱咐你，你勿要传道，勿要传道。那面就是勿要祷告，那边不祷告是不行了，死就死吧，要祷告。这边得失不得失都要传，而且不但传，而且总要专心。我们常常分心，大事小事都会分我们的心。所以我们在祷告和求主，让我们一生一世不能有分心的事。你即使有什么重担，你为什么不交托给主？你让主来替你担，你不要自己去分心。你分心就好比你的这个注意力，你那个祷告就不是那么对准，像打炮弹一样，都打歪了，打靶子一样，你都没有打中。得是不得是，总要传。总要专心，而且用百般的忍耐，各样的教训责备人，警戒人，劝勉人。我们就看这两节彼此相对，我们看看是什么。一个是讲的是什么，是保罗怎么勉励提摩太，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就是以斯帖在莫迪改的勉励之下，是冒死伟力见王。那边王的定力并没有改变，王也根本没有召他，召见他也没有，但是所以说这叫做冒死。环境没有改变，他就真的什么以色列心智定了，所以他就冒死伟力去见王。 对他这边来就是勿要随时传道。什么叫得势不得势？顺境你当然要传，逆境你也要传，得势不得势，不得势的时候你要传，人家反对你你要传，现在 不逼迫来到你也传，这么多人拦阻你也要传，甚至你保罗坐监牢还要传，这叫得势不得势，勿要传。所以这边就是勉励提摩太上牢记保罗的嘱咐，所以保罗说我嘱咐你要牢记保罗的嘱咐，那边就是以色列不负莫迪改的嘱托，他没有辜负，不负莫迪改的嘱托，这边是你要牢记使徒的什么嘱咐，要牢牢记住。为什么以色列要这样冒死求？对他这边为什么啊？也这个保罗勉励提摩太要这样的传，得势不得势要传，你说为什么？两边有一个共同点，那边就是为了挽回民族的危机，所以要这样的冒死，民族的危机就在眼前，为了挽回民族的危机，所以要求。这边呢，这边我们看看保罗这句话第一节里面就告诉，为了促进国度的显现，为了将来每一个人都要迎接国度的显现，促进主来，那你要传福音啊，大使命啊，促进国度的显现，所以要传，那边要求，这边要传。所以这两段里面，这第一段里面这两边的意思，就一面求一面传，也问告诉我们你怎样求，你该怎么传。求你就冒死求，怎么求？你要见王，你要违逆去见王，违背这个你自己的这个力，这个定力就是老我，就自己那一大堆的客观理由，你要违逆。这边呢，你就要像保罗一样舍命的来传，无论得势不得势。最后保罗被下在监牢里，一次在罗马监牢，现在是第二次，最后一次在罗马监牢里面，那等待就死亡啊，等待就是为主殉道，还是传，还是传。所以这边要什么专心传，那边就是对准球，那边以色列进到殿里面，而且呢还对着什么那个王的宝座，那就叫做对准球。我们也来到天上的宝座面前，我们神的宝座对准球，这边是专心传。所以我们真求能让我们知道应该怎么来求，应该怎么来传，要知道怎么求。这就是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一节第二节，也可以说一面是付代价求，这面是你要付代价传。第三节，还有第一第二节还有一个意思我忘了，这个就告诉你说是百般忍耐传道，也告诉你怎么传呢，你要用百般的忍耐。这个百般的忍耐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各方面都要忍耐，你要各方面都要忍耐，因为传道不一定当时有果效，传道可能你要挨石头，你要受逼迫受苦害，所以你要百般的忍耐。而且传道有不同的人，你更要忍耐，有的非常刚硬，有的非常狡猾，有人非常迟钝，有人就是不信，有人非常可怜，你该怎么？你要百般的忍耐，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百般忍耐传道，那边怎么代求啊？那边以色列的代求怎么就能够这么冒死呢？因为信心爱心的代求，以色列有信心，所以我死就死了。他知道，他经过三日的祷告，上帝一定要怜悯。信心还有呢，它里面有这个对民族的爱，爱神爱人的心，信心爱心的代求，这边是忍耐，百般忍耐的来传道，这都是不可缺少的。再看第三节呢，就是讲的要怎么味道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就增添了好些师傅，所以你要传，你这个传道里面包括味道，你要捍卫主的真道。因为现在时候将到啊，就指着末世的观点，人人都厌烦纯正道理，你讲纯正他不爱听，他觉得枯燥无味，或者他觉得你这么老讲罪没完没了，他不爱听，他耳朵发痒，喜欢听什么呢？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傅，喜欢听那些个有刺激的，那些个迎合自己心理的，那些个怪异的教训他倒很爱听，好热闹啊，哈哈，让你大笑一顿，就喜欢这些。什么叫做随从情欲？就说明信徒每一个人里面呢，因为爱主不够，对主话不渴慕，对真理不清楚，所以他里面就是情欲的要求， 秦军的要求是什么？喜欢啊，这个利剑果效，喜欢外面轰轰烈烈，喜欢敏感感觉的东西，立刻你就呜，现在就避免好了，就喜欢这些，喜欢什么呀？喜欢这个肉体舒服，这些话我耳朵爱听，我心里也喜欢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所以这就叫做随从自己的情欲。所以师父太多，师父太多啊，都追求这些，这是很可怕的光景。所以两边相对，那面是以色列听从莫迪改的话，莫迪改的话对着这边就是沉重的道理，这边是厌烦沉重的道理。那边呢，你要做一个祷告的人，你一定要什么呀？你要像以色列一样听从莫迪改的话，听从。那面是蒙王施恩，就生金藏，就生出金藏来了。这边是什么？厌烦正道，无所得，得到什么？什么也没得到。所以许多人厌烦纯正道理，结果他去教会去听来听去，有人从什么？从东岸听到西岸。前些日子有一个姊妹本来想要到这里来，后来我们祷告祷不通，原来怎么样？他要拐一个弯到加州去求灵医，所以这边真的就不通，好奇怪。我觉得我们也很希望他来，结果他呢，他根本不是存心到这边。后来他说我去加州去求医，然后我顺便上你这来看看了。哦，原来他不是来求道，他是来求医。你说多可怜，耳朵发痒啊，耳朵发痒。是，所以这个你无所得，得不到什么，厌烦正道，沉重的道就是正道，无所得。那边以色列祷告有果效，蒙王施恩，结果就是王为他伸出金杖。以色列摸杖头什么意思？抓允许摸杖头，这个摸杖头就是抓允许。对他这边是什么呀？这边根本不抓走得到，这边是什么？随情欲受迷惑，其实太多人受迷惑，随情欲你就受迷惑。那么抓走的话，抓允许，结果以色列摸到了杖头，摸到了。这边随从情欲，结果偏离真道，偏离了真道。那面是以色列的祷告，体贴神的心意，结果求蒙应允。他体贴神的心，所以他求王就应允，王就给他伸出金杖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以色列今天求王，他是先求神，他求神应允了，所以今天才来见王，才来见王。再看四五两节。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所以保罗说，你却要凡事谨慎，忍受苦难，做传道的功夫，尽你的职分。是啊，你面对这样光景，是不是就是听之任之吗？不是，你还要好好传道，你要凡事谨慎。凡事谨慎的意思，你不要受他们的迷惑，你还要守住，你还要传你的道，不要听他们那一套，受他们的影响，那你就要忍受苦难。那背十字架呀，人家反对啊，瞧不起你啊，这些人老古板啊，这些人就是不灵活啊，这些人呢啊，就是什么呢？他们不赞成你，觉得你赶不上潮流。所以保罗勉励你要凡事谨慎，你要忍受苦难，做传道工，尽你的责任。所以这两节对他那边也是对以色列，以色列是留心听赐允许，所以他怎么样？他凡事这个凡所要的，这个王都给他。他留心听这句话，这句话最要紧。王向他伸出金杖以后，王说了一句话，这个话就表明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，神也赐给我们允许。什么呢？就是说你要什么你求什么，凡你所要的我都给你，哪怕国的一半我都给你。对着这边呢，很多人不是这样，他们不是留心听主的允许，他们是掩耳不听真道，耳朵都怎么样堵上，都不来听。你听我嫌烦，我听你们讲到没有意思，太枯燥，有人说太无聊，是吧？言而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言语。对着人们就是留心听赐允许，是吧？凡所要我都给你，都赐予。所以我们到底要什么？你偏向荒谬的言语，你一无所得，你得到什么？是吧？所以我们今天最要紧要效法以色列，他留心听王说的话，这就是允许的意思。王答应了，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。还有就是这边我们看以色列是什么不是提摩太，保罗勉励提摩太，你要凡事谨慎尽职，你要尽你的职分，要尽职。对着那边就是以色列，以色列是什么？以色列是王前忠心的代求，他知道该求什么，他在王前代求。这边保罗叫提摩太 你面对这么多的假道异端，你要受苦传道，你要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，就是你要受苦传道。所以今天我们认定我们的这条路啊，就是受苦传道，一定有人反对，而且不赞成，或者说他根本不爱听，冷落你，受苦传道。对着那边去，以色列面临考验，你说什么考验呢？问你要什么，国的一半都给你，这不是考验吗？到底你要的是什么？我们常常随便要乱要，为自己求，所以我们守望祷告可不能为自己求求求啊！你要舍己的求，你要为本族的灵魂来求。所以以色列也面临着考验。第二，我们再看第六节，第六节，我现在被焦点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保罗面对着这种迫害的权势，他是预备好了焦点，他是舍命的在传，预备自己。保罗有所预备，所以他那个说这话，我现在被焦点，意思我很快就要离世了，被焦点了。对着那边就是以色列，他面对着哈曼的权势，他也有预备，他预备什么？以色列预备宴席，对准球，他真是预备宴席。这个保罗预备什么？预备准备要被交代，他是舍命的船，舍命来传。我快离世了，但是保罗还没有停止，还是在传，一直在传。所以一面是以色列预备宴席，对着这边就是保罗本身就是宴席，生命丰盛。你这什么叫预备宴席？就我们里面要丰盛，深深明白神的旨意，而且彻底的试透魔鬼的诡计，那才是真正的丰盛。第七八两节我们看，七八两节就是保罗他的什么最后的凯歌。保罗所以能够唱出这个凯歌有三个方面，第一是美好的仗打过了，第二是当跑的路跑尽了，第三是所信的道守住了。这三方面就是我们的人生啊，我们要经历的啊，我们要为他为真道打美好的仗。那就是什么？最大的拦阻就是哈曼的权势，哈曼的权势。如果你不能够得胜哈曼这个罪恶的权势，怎么打美好的仗？先要得胜罪恶，得胜自己，然后才能打美好的仗。第二点，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，哈曼也是我们跑什么呀？跑这条天国的路的拦阻。所以你必须要战胜它，你才能一直对准目标勇往直前来跑。第三，所信的道守住，哈曼就是歪门邪道，许多错谬的教训啊，你要守住主的道，那你才是真正的将来能够得冠冕。所以第八节就是说，从此以后有什么？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，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里要赐给我的啊，不但赐给我，也赐给凡爱慕显现的人。所以为什么叫公义冠冕？给一切爱慕他显现，给一切忠心的人，主都给，不但给保罗，这就叫公义。哪个人忠心到底，哪个人真正的像保罗这样舍命的传道啊，能够至死忠心遵守主的道，那就能够得到冠冕，就能够得到。所以保罗是一个征战的勇士，对他那么以色列是一个祷告的勇士。以色列的宴席啊，好勇敢的，他竟然敢把哈曼都请来，请王带着哈曼来，这说明他的勇敢。我们祷告有的时候连魔鬼都不敢提，哎，有人是这样的，求了半天都不知求什么，处处在把魔鬼什么呀对准了来求来祷告。所以一面以色列是求带着哈曼速来复习，一面是什么呀？一面就是保罗能够唱出得胜的凯歌，说明保罗的一生就是对准了，他战胜了哈曼的权势。所以这两节圣经就是，你不得胜哈曼，你根本不能够跑当跑的路，打当美好的仗，也守不住主的道。因为最大的拦阻就是我们里面的哈曼啊，所以求主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得胜，那你才能够像保罗这样最后得到公义的冠冕。那面是求灭哈曼，这面就是完成使命，那面是以色列为本族付代价，那至终呢，对着这边必得公义的冠冕。所以求主让我们为本族啊，我们要肯付代价，那至终你一定能够得到那个神所给的冠冕。我们今天不是为了求冠冕，乃是我们真正的要爱神爱人。所以这边是守道不屈呀、啊，这个保罗什么？所以所信的道我守住了，他一直守住，甚至坐监牢他都守住主的道，所以最后为主殉道。那面就是以色列深知所求啊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深深知道自己所求的是什么。 无所求，他在神旨意以外他无所求，对他见面就是爱慕主的显现。我们今天主外也无所求，我们只有一个，就是爱慕主的显现。为了主的显现，我们今天在世上短暂的光阴，我们要好好忠心，要好好的为主打美好的仗，要跑进当跑的路，让我们真的能守得住。我们的一生都要这样的打，要跑，要守，这三个字啊，要打，打魔鬼呀、啊，打这个罪恶的权势，是吧？要跑，要守，守住。当然不是靠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保罗的心智。所以一面是对付哈曼，这面才能够得胜见主，你才能够见到主。底下再看第九节、十节。第九节以后啊，我们看这一段啊，从这个九节以后，就是保罗对同工的安排，因为他最后要离世了。你看他对同工的安排，也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保罗的一颗心，他到底要的什么？他求的是什么？他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，这就是保罗所求的。他求什么？他所求的就是他根本不为自己求什么，他是求什么？求同工，保罗求。他对自己他没有所求，他切求同工赶紧前来。你看保罗多么迫切，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呢、啊，在监牢里多么孤单，他需要更多的同工，可能他有很多未尽的话，所以你停了太阳，我不但写信给你，我希望你能够来啊，他多么迫切。所以对着那边就是王再问你要什么求什么，是今天神也在问我们，你到底要什么求什么。每天神在宝座前都向我们发出这个声音，你要什么你求什么，就是活的一半我都给你，这不是考验我们吗？你看人家保罗求什么？切求同工你赶紧前来。一面是以斯帖，也可以说以斯帖是为自己他无所求要，那对他这边呢，也可以对第十节，因为九十两节对那边的第六节，你看第十节是谁？就是迪马。迪马，保罗在写信给哥罗西、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，他是保罗的同工啊。但如今呢，保罗最后要殉道了，迪马怎么却是离开了保罗，离弃了他，多么可惜！所以这里说，因为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我，往帖撒罗尼迦去了。我们知道，帖撒罗尼迦是当时马其顿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。比较繁华的一个城市，贪爱世界走了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贪爱现今的世界，那边是为自己一无所求。所以迪马有求的，他求的不是同工了，他求的不是传道了，我干脆不要传道，还是赚钱好，走了，这就是迪马所求的。在底下呢，我们再看，还是第十点。底下保罗其他的同工都非常宝贝，一个叫格勒士往加拉太去了，提多往达马太去了，底下还有其他好多同工啊。所以保罗啊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一个是以斯帖，这两边也可以跟以斯帖相对，那边是以斯帖不为己求，这边是求什么？唯求得地。有的往加拉太去得地了，有的往达马太去了。就是说保罗的同工在保罗殉道之前，这个孤单的原因是什么呢？一个就因为有些同工都为保罗安排他们去工作去，因为保罗自己不自由，所以他就安排了这一个哥勒士往加拉太去，提多往达马太去，所以都离开他了。所以保罗说，你提摩太能够最好能够来，你赶紧的来。另一方面呢，也是因为很多人离弃了他，其中就有迪马，所以我们不要做迪马，贪爱现今的世界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我们到底今天你我是求的是什么。下面十一节，独有路加在我这里，这就是给保罗最大的安慰。所以保罗写信管路加叫做亲爱的医生，路加可以说是保罗终身的同工，和他同工以后他几乎都没有离开过他，一直都跟他在一起。我有路加在我这里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，是保罗多么宝贝同工。马可曾经保罗不赞成他来，第二次游行布道的时候，就跟这个巴拿巴为了这个事争执起来。为什么马可？因为他年轻啊，他开小差走了，就说明那个时候他没有转变，保罗不赞成带他。但是保罗在年老的时候，当然这个马可也什么呀，也长大了，生命也 到的时候与我有益处。这一点就说明保罗这个你上了年纪的保罗，他非常看重同工，他没有轻看哦，因为他曾经软弱过、失败过，年轻，现在我对他老成见，我就不要他，没有。那保罗这么看重、宝贝他，啊，他在传道时呢对我有益，所以你要把他带来，在提摩太把马可也带来。所以这个十一节啊，这就是两边，那边是保这个那边就以斯帖这句话，他说什么？他在王面前说：“我有所要，我有所求。”那以斯帖没有具体说出什么来，说明以斯帖心中啊，他实在是有所要，有所求。他所求所要的就是神所求所要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求神要我们求的，要神要我们要的。对他这个呢，就是保罗要工人，要灵魂。你说我们要什么？这个以斯帖要什么？要本族的居民，要哈曼解决，是不是？以斯帖所要的，这边保罗所要的要工人，要灵魂，所以他心这么迫切。再看是二十三两节，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啊往以弗所去，我在特洛亚流域加布的那些外邑，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，疲倦就是圣经。古代的时候用皮子写这个当圣经的，一卷一卷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看这个啊，十二十三两节，就是知所求要带疲倦来，知所求，所以我们都求，大家都求，可是我们常常没有知所求，知所求要带疲倦来。对他那边就是以斯帖也是知所求，那边以斯帖是什么呀？要请王带哈曼复习，而再请王，所以以斯帖正知所求。你说如果是以色列没有做好心灵的准备的话，王在宴席上问他，你要什么？哎呀，我不知道我要什么，能不能这么回答？以色列知道他样样有所准备，他不但预备了一次宴席，他还接着再预备宴席，就可见他多么丰富了，是吧？所以那边就是再请王带哈曼复习，再请王带，这边就是知所求要带什么来，要带书卷来，疲倦就是书卷，是吧？所以以斯帖是丰富预备，有权柄，这个祷告有权柄，带下来请王带着哈曼来，就表示有权柄。因为哈曼谁能请他？只有王把他请来，把他带来。对他内，对他这边呢，就是保罗打发同工有权能，他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保罗在安排同工，保罗是有所准备。那边就以斯帖也有所准备，面对着这么一个啊，这么一个犹大人的仇敌哈曼，以斯帖不是措手不及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不是这样。这边保罗是面对着自己就要殉道，你看保罗有没有准备？有准备，怎么说明呢？他对同工都有安排啊，谁应该在哪里，谁应该到哪里。格罗士往加拉太去了，提多往达马太去了，这个推基古往以弗所去，那保罗打发的。他真是灵里有所看见，这就是丰富的宴席。这丰富的宴席代表生命的丰盛，对工作的负担，对工作的安排，各方面。的确，那些书也要带来，更要紧的是疲倦。所以那边是以斯帖，为什么请王带着他们再赴宴席？以斯帖是要灵魂，这边是要书卷。就是我们今天为了要灵魂，我们可得也要书卷。所以保罗说更要紧的是那些书卷。当然在这里也看到保罗说啊，我留在加布的那个外衣你给我带来，可见的保罗对物质是真是无所求，他可能就这么一件外套，就这么一个外衣，你可给我带来，冷啊，保罗要穿呢、啊。保罗对世界对自己身外之物他没有什么这个那个的要求，是吧？他真正是多么的贫穷，但是他的心他所看重的就是同工，所看重的就是主的话啊，这就是到十三节为止。我们现在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就是从九节到十四节，那没事，十四节到二十二节，十四到二十二，题目是坚守到不动摇，神救助进天国，坚守到不动摇，神救助进天国。这第二段里啊，特别看到哈曼要什么，你看。哈曼要什么，那边呢仍然是对保罗要什么。因为这个第二段里面呢主要是讲的这个哈曼 你看看哈曼求的什么，他求的都是人间的今生的物质的富厚，人间的虚荣高位享乐儿女的众多，他求的是这一套。所以我们里面呢，如果对哈曼没有死，我们就是这一些，所以我们今天不要像哈曼一样求的。所以那日哈曼心中快乐，欢欢喜喜出来，他的快乐，他的喜怒哀乐就是以自我为中心。为什么快乐呀？因为王这什么王后请客，哎，把他也请来陪做王的陪客，他觉得他好有面子。他的快乐是因为什么？自己的面子，自己的尊荣。但是呢，一出朝门，看见莫迪改不动，也不站起来，连身子都不动，他就满心恼怒。一会儿大大欢喜，一会儿又生气发怒，这就是我们里面的哈曼。为什么恼怒啊？因为莫迪改不买他的账，莫迪改不尊敬他，莫迪改不向他跪拜，莫迪改连站起来都不站，身子动都不动，就说明莫迪改这么的坚定，守住主的道不动摇。哈曼呢，我等着吧，等着瞧，先回家。回了家以后，他就把他的朋友和妻子都叫来，这就是他的亲，他的心腹，把他的心腹，就是他最看重的人叫来，好出主意。先夸耀自己一顿，你看第十一点，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，第一，第二，众多的儿女，第三，王怎么抬举他，都诉说了一遍。还不够，又说王后已是六一的宴席，除了我之外，不许别人赴王席。明天王后又请我赴席，你看高高高，这个老旧人就喜欢高。只是我不高兴在哪里呢？我见犹大莫迪改坐在城门，虽然有这一切的荣耀，也与我无异。那就是说，莫迪改是我得荣耀的眼中钉啊，所以他怀恨在心呢。别妻子就给他出主意了，他妻子西里斯。西里斯的意思是金子，实际西里斯也就是代表他里面的情欲，代表他的情欲，他看重金子物质的东西。和他一切朋友就对他说了，你也别生气，你何必发怒呢啊，底下你不如你立一个什么，立个五丈高的一个木架啊，你先把它挂起来，明天一早你去求王啊，把这个莫迪改，你最讨厌的、最恨的莫迪改，把它挂在旗上，这不就完了吗？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。哈曼一听，这很好啊，这个主意太好了，是解了他心头的恨。那、以这话为美，于是连夜就把这个木匠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当然是晚上了，他下了班以后嘛，他下了朝以后，连夜改。因为第六章一开头就是那夜睡不着觉，第二天早上哈曼就去见王去了。又想求王啊把莫迪改挂起来，所以说这个木匠是怎么赶的，大家不知找了多少木工，连夜赶成一个木匠。所以哈曼就是说，他就是呢，恶人要害艺人呢，他也把莫迪改害死。莫迪改是一个艺人，莫迪改并没有什么地方有错误，就是因为什么，莫迪改忠于神不肯跪拜。那对他这边我们大家看这边呢，那边是哈曼的一个形象，对他这边我们可以看就是保罗。第十四节，十四节这个哈曼可以对谁？对这个铜匠亚历山大。亚历山大在第一章第二十节已经提到了，就是这个提摩太后书啊，一章的二十节保罗已经提到这个人，不是我看啊，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前书的一章二十节保罗提到这个铜匠亚历山大提到他，还有西米乃，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，因为这些人在真道上已经像破船，船都坏了，就是已经抵挡真道了已经偏离，已经违背了真道了。现在保罗又提他说，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，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。保罗为什么要指出？因为保罗要离开世界了，要提醒提摩太，你可要防备他，你可不要这个要试透他，你可也知道这个是个敌人，他多多苦害我，总必报应他。所以保罗为什么下监牢？可能就跟他有关系。第二，你也要防备他，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。这就是两边相对，我们看见十四节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什么？多多苦害啊！这边就是这个铜匠，对着那边就是哈曼。哈曼是怎么样啊？哈曼看见莫迪改，所以这个不像他怎么样啊？
不起来，
你身子都不动，满心恼怒。哈曼一见了莫迪改就满心的恼怒，就如同这边的这个铜匠亚历山大一样，多种苦害，恨死保罗，那么就恨死莫迪改。但是保罗怎么说？主必报应，所以行恶两倍相对，行恶主必报应。弟兄们可以对莫迪改行善，或者说守道，莫迪改就是守住主的道。你哈曼，你走过几遍，你反正是你再来，我仍然是不拜你，我连身子都不动，我站起来都不站起来。这两倍相对，你今天守道，主必报赏。是后来莫迪改升高啊，神报赏他。这个你行恶，主必报应。再看十五十六节，你也防备他，所以这就为什么？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，他抵挡使徒的话。还有十六节，保罗说：“我初次申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我，尽都离弃我，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”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给我们看到什么？啊，这边就是警醒防备敌真道者，你要防备，可不能够是轻忽。警醒防备敌真道者。对着那位是谁呀？就是哈曼。哈曼是暂且忍耐，是什么意思？怀恨在心，伺机报复。所以要防备他这样的人呢、啊。你别看他，暂时他没有施，没有向莫迪改施暴，早晚要施暴。所以这边要警醒防备敌真道者。十六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什么？保罗是被众人离弃，被众人离弃。对着那边呢，哈曼什么一时得时。得势，保罗虽然今天被众人离弃，但是保罗不怕，不但不怕，而且满了神的爱。他说：“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。”你可以看到保罗是真是无限的宽容，对这些要害死他的人，大家都离弃。不但离弃，你看还有一个铜匠亚历山大这等人，所以保罗说：“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，无限的宽恕。”对他那边就是哈曼。是怎么样呢？充满了记恨，暂且忍耐忍住，暂且忍住，就是说他打算要害他，要害这个莫迪改。所以保罗的心是什么心？爱罪人，爱罪人，爱离弃他的人，这种人可以说叫做忘恩负义，没有人前来帮助，可能有的是他的同工，有的是这些个信徒都离弃了他，保罗还是爱他。第十七十八，我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开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，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。十八节，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，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，但也荣耀归神，直到永远远远。你看看这句话哪里像一个临死的人这么刚强，这么从容，这么样的怎么样，这么样的这个平安，这么样的谦卑，还这么信靠神。如果是叫别人的话，慌里慌张了的，而且他的遭遇是没有人帮助他，但是他完全仰望主。所以保罗夸的是什么？两边相对啊，那边是哈曼夸耀，这边保罗夸什么？保罗是夸神的救助，夸神救助的力量，是保罗夸的。他知道他软弱，所以他说：“唯有主站在我旁边，加给我力量。没有人帮助啊，主是他唯一的帮助。”而且呢，加给他力量干什么？不是加给我力量，让我能够什么，能够忍受苦难，乃是加给他力量，使他能够把福音尽都传明。可见呢，带着锁链，临死还要传，把福音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夸神救助的力量，那面是夸耀富贵尊荣，多么富厚的财产，我多么众多的儿女，夸这些东西。那面哈曼是只求人荣，人间的荣耀，我都高兴了啊！这个王后谁也不请，请我来跟王一块复习，只求人荣。对着这边保罗求什么？保罗只求神旨，他只求神的旨意，所以他没有这个苟且得释放，求释放他没有，是吧？那面哈曼是贪求人间的虚荣享受。他贪求的就这些，我都有钱呢、啊，我都有地位啊，我多么升高啊，就追求这些。而保罗呢？保罗是舍弃一切，舍一切，
他签过，他没说你让我再活着吧，他也没有，他知道主要救我，救我脱离这般的凶恶，把狮子从狮子口里把我救出来，救我脱离这般的凶恶，就是说他在法庭里面，在什么呀，面对仇敌的时候，他能靠酒得胜，能够脱离这般的凶恶，最后救我金天国，金天国，所以舍一切蒙救金天国，这多么荣耀，这多么的啊，这个有价值有意义。而那边呢，他们求什么？贪求的是人间的虚荣享受，这边是脱离诸般的凶恶，诸般的凶恶是那边是什么呀？那边就是哈曼的权势，哈曼的权势就是像诸般的凶恶一样。保罗是视死如归，视死如归，对着那边哈曼呢？你这么享受享受，终必丧命，有一天他一定是丧命，一切都完了。十九节我们看，问百基拉雅基拉和安尼瑟夫一家的人安，保罗在问安，是吧？保罗是什么？保罗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自己，你是自己在监牢里马上就要死了，他还关心同工，还问这个安问那个安，对着那边就是哈曼以我为中心，以自己为中心，这边是完全没有自己。不但如此，保罗还怎么样？还关心同工，问候同工，关心问候同工。那面是什么？那面是一味的突出自我。再底下二十节，二十一节，以拉多在哥林多住下了，克洛菲摩病了，我就留他在米利都。你看他多关心同工，他病了，我就留他在这里。你呢？你要赶紧到中心以前到我这里来。保罗还是催他，你快点来，你抓紧。底下呢，还问在他同坐监的这些人，跟他在一起的这些人，其实这些人从来圣经都没有出现过，又是有布罗，又是布田、利奴、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。保罗只要记着的人都问你安，就是他代替在他身边的人来问提摩太安。两边都是问安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关心同工，那边是哈曼关心自己，这边切须同工，你赶紧到我这里来，说明保罗多么的切须同工。对着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莫迪改，哈曼不是听莫迪改，莫迪改是孤军作战，没有人跟他在一起，在朝门出路，但是他完全得胜，这边保罗在苦难中需要同工。底下呢还有什么呢？这边是你看这个话里可以看到，保罗是为道心切，保罗需要提摩太不是为别的，是为了神的道，为的是神的道，为的是他的工作能够代代相传，为的是他真正死了以后有接班人，所以他这么关心，这么样的迫切，希望你提摩太能够来为道迫切。对着那边什么？对着那边是报复心切，包括哈曼的这个什么亲人心腹这些人，他们是报复心切，这边人家使徒是为道心切。最后一点，他们给哈曼出主意，要怎么样，要造一个木架，要害死这个莫迪改。对着这边来，我们看二十二节，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最后保罗问安，说明保罗自己有平安，其实今天到最后的一刻心里都有平安，你今天你在主的里面，你守住主的道，就有这样的平安，这是出人意外的平安，这个是一般世人根本没有的平安。你看那些个要判死刑的人多好多害怕，怕得不得了，惊慌啊。但是保罗是怎么样？保罗毫不惧怕，还把恩惠平安还带给别人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个最后一节，那面是阴谋要害人，这面保罗是急切要救人，所以他坐在监牢里。因为莫迪改是不怕被敌害，你造木架就造去吧，这边神恩常同在，神跟莫迪改同在，你造木架，他目的是想造木架要害死，要把莫迪改挂上， 什么呢？害人终害己。所以一切恶人的结局都是这样，他想害别人，最后就是害了他自己。你不管是谁，害人一定最后害自己。而这边的保罗呢，救人终蒙救，他自己蒙救，所以他有恩惠平安，他得到神的拯救。啊，所以求主让我们天天活在主的恩惠平安的里面，那你就遵循神的旨意到底，遵循神所托付的到底，啊，靠神加力量到底，啊，结果呢，蒙神拯救到底，啊，到底，那面呢，至终是害人就是害己，结果隔了一夜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哈曼的一切就都露出来了，啊，结果啊，从最高的地位就摔下来了，一切的尊荣都没有了，所以人你要人间的一切转眼成空。等到第六章呢，就是明年圣经我们再看就知道了，他们还有什么尊荣呢？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他了，是谁？反正转过来变成莫迪改了。所以神就这么奇妙的扭转这一切。最后一句我们总结，就是以色列祷告的结果。以色列一直在祷告，所以这个宴席啊，以色列的祷告他在预备，他不是见王的时候才预备，他一直在预备。所以我们一直要祷告，祷告到一个地步，那就是把哈曼要抓出来拉出来，就把他置于死地，是吧？所以神意这王一发命令一切都扭转，我们天上的神一发命令也一切都扭转。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，是吧？恶人最后一定是自害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两杯相对，我们到底要什么？我们要求什么？求主给我们知所求知所要。我们两边相对也可以看到，以色列从始至终要的是什么？这边是保罗从始至终要的是什么？他甚至不要自己的性命，他甚至不关心自己，他完全是为了神的工作，为了传福音。他就是要灵魂，他就是要同工，要同工也是为了要灵魂。他渴的是什么？他求的是什么？这边呢，就是看见以色列也是从始至终啊，看见他这样的有智慧有谋略。他知道该求什么，所以这一章两边相对的中心，就是一面是冒死求，一面是舍命传。冒死的意思就完全不顾自己了，什么定力不定力，也什么软弱了难受了，什么都不顾，你也要祷告，把什么都放在心思，祷告是最要紧。所以以色列是冒死的求，那么使徒保罗给提摩太做的榜样是什么？舍命的传。不但得是不得是传，最后啊都要交代了，保罗还在传啊，而且只有主加给他力量，使什么？使福音被他尽都传明。可见呢，他求加力量不是说让我能够忍受这点苦，乃是什么？传，加我力量，让我传，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，叫外邦人都听见。所以保罗不亏负他是一个外邦的使徒，的确是外邦的使徒，这么忠心到底，这就是宝石根基。羔羊十二个使徒是宝石根基，是吧？保罗是外邦的使徒，更是宝石的根基。所以两边相对，大小轮的中心是冒死求，舍命传，成宝石根基。我们要成为宝石的根基。什么叫宝石的根基？永远不动摇，将来在天上有份，将来那新耶路撒冷当中能够有份，这个根基要打好。所以保罗今天能够唱出美好的歌来，这个什么的得胜的凯歌，三个方面：要打美好的仗，要跑当跑的路，要守所信的道。啊，这三个方面我们的主也是这样的走过。主耶稣真是打美好的仗，跑进了他人生的路。跑进了，从伯利恒一直跑到哥哥他，这么跑进的。主也是守住了父的命令，守住了神的道。所以保罗也是这样，所以今天给我们做榜样。好，我们现在